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摘。
欢迎来到我们听众文摘的时间，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，
我是唐姑娘，大家好。
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文章是《看中国》2021年1月25日至1月31日第630期汉文史 B5 版的文章，题目是值得见历史金牌的12岁童幼故事。文章的作者是铁流。在一个荒唐的年代，必然有荒唐的故事。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孩，还是上小学，竟然在反右斗争中被地方党委划为童幼，一样捉了去劳改。你能不能相信这些是事实呢？然而这些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在四川的小画家张克锦，四川是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自古出才子俊秀。明朝成化十四年，即公元1478年，他成都20公里的新都县。有一个叫杨廷和的12岁的小孩在乡试中举，19岁由王榜提名考中进士，后官至内阁首辅，开一代清明盛世，成为千古历史佳话。在422年后的1957年的中国，四川达县城关镇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孩子张克锦，小学5年级的学生，却十分聪明，擅长于绘画。在学校尽知的小画家，却因为一幅售价5毛钱的漫画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，被中共地方党委划为童幼，关押长达22年，为毛泽东恶政留下千古骂名。看来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如明朝呢？说来，当今生活在21世纪的年轻人绝对不会相信，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十二岁还是个童音未变的小孩呢？反右运动的初期，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，给党员提意见。当时四川达县现已改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。一家鞋帽生产合作社的职员阮某，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，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，阮某因此就被划为右派。冇几耐，仲要跳大桥自杀身亡。至于漫画，最后查出的竟然是小学5年级的学生，年仅12岁的张克锦所画。当时12岁的张克锦对于大明大放之类，完全不知是咩回事。张克锦并不认识呢位镇领导，佢的屋企人亦同该领导是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。因他好细就表现出绘画天赋，曾获得少年绘画大奖，有了一些名气，邻居阮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《一手遮天》的毛乜乜的漫画，讽刺该领导，那就闯了大祸了。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，右派分子其名于他似不合适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，最后确定冠以有同分子之名。
荒谬的反右运动，张克锦这顶有同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21年后的1979年， 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时候才被摘下来。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由有关方面送交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，即是现今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。当年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呢，并没有被捉入监狱，但是张克锦呢，不知为什么就被关押了7年。那时是1958年4月份的一日，张克锦在教室里面上紧堂，突然间看到窗外有人向他招手，他一看，原来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安工作的一个阿姨，他很熟的。老师见到呢，就叫张克锦出去教室外面见他。来到教室外面，阿姨对张克锦说，你跟我去一次城关镇啦。啊，我在上紧堂喎，去那里做乜嘢啊？张克锦有啲不解嘅，问翻阿姨。阿姨就话去领奖啊嘛，领嗰啲优麻雀嘅奖啊。喺1958年嘅春天，全国人民响应无除四害嘅号召，喺全国范围之内揭起咗一场声势浩大嘅，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运动。啲人在街头巷尾、田间的角落、各个地方拼命地挥动竹竿，或者使劲地敲打面盘、敲锣打鼓，声嘶力喊地在四处追赶，等啲麻雀得不到片刻的休息，最拉尾呢累得在空中掉下，毁灭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张克锦当时疑惑地对阿姨说，这几日没腰麻雀、哦、我只是跟着大人在山上东奔西跑，跑了一日连一只麻雀都没有叫我下来、哦、阿姨又有点生气地说，细路不要说那么多东西，叫你去就跟我去吧，一起走。张克锦只好合上嘴巴，埋头跟阿姨来到城关镇。一到那里，见到礼堂里面人山人海，都没等张克锦回过神来，已经被人反剪了双手推到台上。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，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。一个12岁的小孩就这样被捉了入监狱。当时既没有跟他出示逮捕证，亦都没有给他在什么文件上画押签字，就是这样呢，在监狱里面张克锦就被戴上了同右分子的帽子了，年龄最小的右派。张克锦平反了之后被安排了工作，退休前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总工会工人文化工美术专业干部。咁细个呢就被关咗7年，出狱之后又戴住帽子，受到常人难以想象嘅精神折磨，力重艰辛，棱角里面呢应该系磨光咗㗎啦。唔得，张克锦完全唔系嗰种低头哈腰、谨小慎微、反应迟钝、一脸晦气的人。他长发披肩，打扮入时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。他爱好广泛，除了绘画之外呢，还喜欢读书、集邮。他喜欢和京剧票友们相聚，拉琴吊丧，自娱自乐。因为读书较多，常常喜欢评古论今，讲话的时候神采飞扬，口沫缘何，乃至于手舞足蹈。他屋企的住房比较宽敞，还开设了小儿美术书法培训班，很多朋友都将孩子送到来他这里学习， 利人利己。我是张克锦的老熟人，他对我说，当年被划为同右分子，全国获此殊荣的大概只有他一个人。我说，真是委屈了你了。他又说，已经过去了，也都无所谓了，历史只不过是跟我开了一个玩笑，给了我一个健力士金牌。在叶永烈先生所著的《反右派始末》一书里面呢，曾经说四川雅安的李天德是中国年龄最小的右派，当时年纪是19岁。但是我在四川东北某地的一位朋友划为右派的时候年仅17岁，现在跟划为右派年仅12岁的张克锦比起来，他们只能退居其次了。
怕独女不拆送加拿大深造。我是个记者，当初下定决定要找这个张克锦，便四处打听这个人的下落。2010年初夏，成都男友彭慕图先生打电话来，他说他找到张克锦，住在成都西边临郊一同公寓里面。我立即从北京飞到成都，在彭慕图先生的带领下去拜见了这位12岁被打为同幼的张先生。那时他已经是55岁的中年人了，一张清秀的瓜子脸，均匀不高的身材，平常穿着显得文质彬彬，讲话有条不紊，对往事十分清晰。他住室很宽敞，是大两居，装修得不错，客厅里面还有两个大书柜，里面装满了各种古旧线装书，墙壁上还挂有他的山水画。讲起旧事，他苦苦一笑地说，荒唐荒唐，唉，早就成为历史了，不过一想起总让人刻骨铭心。那些日子你们是怎样过的呢？我就是怎样过，挨打受累吃不饱，每天无休止地劳动，一个时候去管教办长报，成天写写画画，都学了不少东西。说着从书柜里面拿出几轴字卷展开，我一看便连口叫绝，这些书大画的长卷风格古朴，不力雄健，似江水横流，似海啸有声，可谓之精品。他的生活就靠画画写字为生，除此之外他能歌善舞，特别是反串青衣，有梅派韵味。在我诚邀底下，他穿上了水袖长装，为我们表演了一出贵妃醉酒，一朝一夕有板有眼，出神入化，似出名诗，然而都是他自己学成才的杰作。他还告诉我，他人生最庆幸的呢，是有个22岁的独女诗书画远远超越他，为怕个女在国内有所不测，早就倾其家财送了个女去加拿大深造了。在言谈中流露出他对中共仍存在恐惧，自己都好想外行的打算。他说那段恐怖的历史虽过去，但不等于结束。毛的头像仲悬挂在天安门的城头，傅斯仲长眠在广场，中共仲视为他是祖宗，中国难以回避新的政治灾难。
时间来到这里，我们先休息一阵，等阵回来再见啦。
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搵钱易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。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合府庆新岁，喜气盈盈。齐贺利多福音，壮健强劲。
又祝你今年兴旺荣盛，朝晚多多欢笑，感受前程。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，成日有吉星照，百事无忌。同亲友相见，说话投机，充满新春喜气，欢畅扬眉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哇，财神哇，搵钱易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和所有冤侣花结并头，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，
有成就，
大家无争斗，快乐无忧，听只歌轻松下，抛却恨愁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哇，财神哇，搵钱易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哇，财神哇，搵钱易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哇，财神哇，搵钱易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。
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集。
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另一节的听众文集。今次为大家选读的文章是《汉中国》2021年1月25日至1月31日第630期 B4 版汉明理的文章，题目是试炼与拣选，文章作者是晓静。前言：有一个邪灵在末劫之末，时时刻刻都记住要毁灭全人类，要是没有能用暴力直接夺取你的性命，亦都要在各个层面渗透，销毁你向上的意志，等你沉溺在贪妄和欲望之中，再加上仇恨的思维，没有善念而变成人人为近敌，背离了传统的变异思维，终究会背弃神，听不懂神的最后呼唤。人由邪灵的一面主导，陶具人的外形，失去了人性的光辉之后，必定走向自我毁灭，使邪灵终究达成了他的诡计。正文：东方神传大地，即是中国大地，自1949年之后，估计有6000万达到8000万人非正常的死亡，超越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合。怎样造成这样的情况呢？用方言加上暴力的方式，首先是用人间天堂的方言制造对立，产生阶级敌人，之后就是一批人斗倒另一批人。共产党杀人的历史，苟活下来的人亦都因为随时处在恐惧之中，震抖不已。 杀人如麻，鲜血却成为嗜血的红魔邪灵，在旁边裂嘴而笑。在西方发达国家，同样是共产党方言领军，只不过是不以流血的暴力革命为主，但亦都不代表将来他们不会有。其实急难救助不是真正的目的，实际上是透过投票立法的方式，以高税收高福利的政府政策达到了齐头式的平等表象，再向左倾的社会，一切由大政府用看不见的手对财富做了强制的再分配。除了可见的金钱物资，人与人之间感情的连结被切断了啦，助人之后满足的喜悦同埋助人之后的自助，感恩向上，正向循环被取消了啦。取而代之的是贫富阶级的对立，不劳而获同埋道恨并存的扭曲心理。邪灵在人间的代理人是马克思，他将社会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必经的道路，一旦偏离了正道，走上邪灵指向的邪路，只要方向不变，认同了邪魔价值观的人，早晚会走上毁灭的终点。识正辨邪，找出真相，重启人性光辉是出路。铁达尼号在驶向纽约的航行中，因为撞到冰山而沉没，巨大的船难使得2224名船上的人员中有1514人罹难，其中亦都包括了世界巨富之一德国裔的美国商人雅斯特四世。罹难沉船时，他已经是拥有近8700万美元的净资产，相当于今日的20多亿美金。面对着眼前保存生命与巨额财富的试炼，身为头等舱的贵客，他理应是可以优先搭上了救生艇，但临门之际他选择了让座给他眼前的两名惊恐的孩童。同船的梅西百货公司合伙人斯特特劳斯，其财富为世界排名第二，他坚称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登上救生艇。他同结了婚41年的妻子亦都坚决不上救生艇，而是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新雇佣的女佣艾伦博德，并把身上的毛皮大衣送给了女佣，叮嘱她快点上船，你会比我更加需要。回到纽约后的艾伦将皮毛大衣送还了她的家族，据说保存至今。巨富们在灾难前恪守道义的传统价值，人性的光辉彰显了人类的文明，以身体力行实践了高尚的人格，价值甚于财富乃至生命。在东方古语有一句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信神的西方人在吃饭之前亦都会祈祷，感谢主的恩赐，明白了一切赐予皆来自于神，包括用以谋生的体力、智慧、财富，而并非来自于人世间的强取豪夺。谦卑感恩常怀于心，明晓因果，守德格剑必能带来富足安定的生活。倘若听从红魔邪灵引诱的邪路，放大人性的恶，错把贪妄、依赖、妒忌加上仇恨斗争以为生存，必将召来万劫不复的巨难。文章到此结束，而我哋节目嘅时间又差唔多，我哋喺下一次再见啦，拜拜，
拜拜。